任你波涛汹涌，我自静静到来。静说日本，冷静才能说出真相。我是徐宁波，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。
静说日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徐宁波。新年第一天上班啊，日本人相遇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翻成中文的话就是恭贺新年的意思。那么第二句话呢，一定是どこに参拝したですか，中文的意思就是你去哪里参拜了。这个参拜啊，说的是新年的拜神。日本人过新年啊，首先是要拜神。那么日本人都去哪里拜神呢？一般是两个地方，一个呢是寺院，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神社。寺院是佛教的，而神社呢，这是日本的神道。在公元五到六世纪，也就是中国的隋唐年间，佛教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，并迅速成为日本皇室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信仰。如今我们去京都和奈良都能见到众多的寺院，尤其是奈良的法隆寺，建于公元607年。那么607年这一年呢，是隋朝隋炀帝大业三年，也是在这一年啊，后来辅助唐朝女王武则天的宰相狄仁杰出生了。法隆寺是由日本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一起修建的，建筑设计呢是受到了中国南北朝建筑的影响，分为东西两院。那么西院保存了金堂、五重塔，东院呢建有孟殿等。西叶伽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木结构的建筑群。那么法隆寺呢，也历经了1400多年，虽然几度遭遇火灾，但幸运的是未曾有过烧尽船山的大火灾。建筑、佛像等各个时代的众多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了保存，而且保存至今。在1993年法隆寺呢被立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是日本的国宝寺院建筑群。大家以后去奈良的话，一定要去法隆寺看看。在那里啊，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南北朝寺院建筑的一个最原始的风貌。正因为佛教历史悠久，而且在日本人生活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，所以呢日本人新年参拜啊，去寺院参拜的就比较多。那么东京人新年参拜呢，最有人气的寺院是浅草寺。相传浅草寺的历史啊，与奈良的法隆寺差不多悠久。在法隆寺建成21年之后的公元628年，当时呢，有两个渔民在东京的玉田川捕鱼时啊，捞起了一尊高 5.5 厘米的金观音像。于是渔民们就集资修建了一座寺院来供奉这座佛像，这就是浅草寺。后来寺院是多次遭到火灾，也多次被毁。到江户时期，统治日本的将军德川家康呢，对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，使它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规模。那么德川家康呢，还指定浅草寺是为德川幕府的朝圣之地，于是呢，浅草寺一带就迅速的繁荣起来，成为东京老百姓的一个游乐之地，是百姓生活的一个大舞台。目前呢，也是东京老城区的代表。听众朋友当中啊，一定有不少人去过浅草寺，也一定对于寺院的雷门记忆犹新。雷门呢是浅草寺的象征，最初啊建于公元942年，是为了祈求天下太平和五谷丰登而建造的。后来呢几次遭遇火灾。现在我们看到的雷门啊是1960年重建的。雷门的正门入口处啊，左右是威风凛凛的风神和雷神，镇守着浅草寺。那么雷门最著名的要数门前悬挂的那一盏巨大的红灯笼。这盏红灯笼呢，是由松下电器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捐赠的。那一年，也就是1960年，他生了病，于是呢到浅草寺烧香，祈求观音菩萨能够保佑他健康。据说松下先生烧完香不久病就好了，于是为了报答浅草寺，特地捐赠了这一盏大红灯笼。如今松下先生已经成为故人，但是呢每隔十年，松下公司都会在京都啊重做一盏大红灯笼，然后呢开车 运到浅草寺悬挂。正因为浅草寺有如此灵验的传说，因此呢，这座观音寺院也成了整个东京新年期间参拜最有人气的寺院。元旦新年期间的最初三天，前去浅草寺参拜的人数达到了285万人。那么东京人口是1400多万人，也就是说五个东京人中就一个人前往浅草寺参拜。我老家是在浙江的舟山市，那么大家知道舟山呢有一个普陀山，普陀山是中国最大的观音菩萨道场。我人生当中啊写的第一本书也是写观音文化，书名叫《观音菩萨传书》，是在1987年出版的。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不久。但是浅草寺呢并不是东京新年参拜人数最多的地方。在整个日本，也在整个东京首都圈啊，新年期间参拜人数最多的地方是明治神宫。新年前三天参拜人数会达到310万人。那么明治神宫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明治神宫啊，它不是一个佛教寺院，而是一个神社。它是供奉明治天皇和皇后的神社，位于东京的哈拉吉库，也就是元素。那么元素号称年轻的天堂，也是日本的星探出没最多的地方。许多著名的影星都是在元素被星探发现的。说到日本的神社啊，我们的脑海里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。靖国神社在日本啊是一家很特殊的神社，它主要供奉因战争而死的日本人。因为靖国神社同时供奉二战时期的甲级战犯，因此带有很浓重的政治色彩。但是呢，全日本集中供奉战死者的神社也就靖国神社一家，并不是所有的神社都供奉死人。那么日本的神社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首先啊，它与我们中国的道教是毫不搭界，因为它不是庙。神社是日本神道的祭祀之地，也就是说供奉各种神的地方。那么神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呢？其实神道是日本本土诞生的一种宗教信仰，它不是外来的，但是它又不属于某一种宗教教派。首先呢，神社里面没有塑像，也就是没有明确的供奉偶像。它不像佛教寺院里面有佛祖或者菩萨的塑像，也不像教堂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塑像。神社的神是空灵的存在。其实呢，它跟佛教基督教不同的是，既没有经书也没有圣书。第三，它没有创立者，也就是说它没有师祖也没有主神。应该来说它是属于三无的宗教。但是神道在日本是很大的一种宗教信仰的存在，因为它什么都供奉。按照日本的说法啊，万物既有灵性，万物都能成神。那么日本的神有多少呢？据说有800多万尊，几乎是无所不包括。比如自然界的山川、森林、太阳、火、雷、动物、祖先的灵等，都是日本人祭祀供奉的一个对象。因此呢，日本有了山神、水神、海神、田神、地神、雷神、太阳神等等。又比如杀猪的杜夫啊，觉得自己啊杀戮太多，于是呢就建了一个专门供奉猪的神社。做寿司的师傅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会杀鱼，觉得对不起鱼，于是就建了一个供奉鱼的神社。所以日本的神社啊是五花八门，总数达到了85000多家。那么这么多的神社当中，哪一家神社的影响力最大呢？应该来说是义式神宫。义式神宫呢是位于三重县。每年上班的第一天啊，日本首相都要从东京坐新干线列车赶到义式神宫参拜，祈祷国泰民安。拜神呢也就成了日本首相新年第一天要干的一项国家的公务活动。日本首相他为什么在新年上班第一天要赶到义式神宫参拜呢？因为义式神宫供奉的是日本的太阳神，叫天照大神，也就是日本人最崇拜的太阳女神，传说中的日本天皇家的祖先。那么关于太阳神的来历啊，大致有这么一个说法。 说很早以前呢，有两个神来到了日本，一个叫做伊牙那之，一个叫做伊牙那美，他们两个人呢是一对兄妹，也就是传说中的日本的祖先。那么两兄妹后来结为夫妻，一次又一次的交合，于是生出了八个岛屿。这八个岛屿呢，分别是袒露岛、四国岛、英奇岛、九州岛、对马岛、伊奇岛、佐渡岛、本州岛。这八个岛屿呢，就组成了如今的日本列岛。接着呢，他们又生出了管河流和海洋的神，管山川和原野的神，还有风神、火神之类的跟大自然相关的所有的神。后来呢，伊亚那之有一次眼睛发痒，他就跑到河边去洗眼睛，结果呢洗出了一个新的神，那就是天照大神，也就是说是日本天皇家的祖先。所以啊，日本的天皇在过去一直被敬为太阳神的儿子，是神的化身，那么供奉太阳神，也就是供奉天照大神，成了伊势神宫的一个主神。那么伊势神宫不仅是日本皇室的祖宗神社，更是日本国家的护国神社，地位是在所有神社之上。正因为如此，伊势神宫的祭祖，也就是主持重要祭祀活动的主人，都是由皇室的女性来担任。现在的伊势神宫的祭祖是天皇的妹妹亲子女士。日本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，绝大多数的人呢，同时信奉神道和佛教，同时呢，也与基督教搭界。一般的情况下，孩子在出生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呢，会被大人抱到神社里面参拜，寻求神的保护。男孩子在长到三岁和五岁的时候，女孩子在长到三岁和七岁的时候，也会被父母啊带到神社参拜，祈求神灵保护孩子健康成长。但是呢，日本结婚的时候啊，多数新婚夫妇的婚礼啊，是选择在基督教教堂或者由牧师主持的酒店里面的教堂里面举行。那么到了人生最后的关头，这是奔向佛教寺院，葬礼呢大多数是在寺院里面举行。每一个死去的人都会向和尚讨一个佛教的戒名，或者呢葬在寺院边的墓地里面，寻求魂归佛祖。所以你要问日本人你到底信什么教，大多数的人是回答不上来的。对于日本来说，无论是神道的神，还是佛教的佛祖菩萨，还是基督教的耶稣，都是能够保佑他们的神，求哪一个都可以，不需要分得那么清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日本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面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现实性。这几天啊，日本新一波疫情已经爆发，今天的感染人数超过了8000人，一个星期增加了14倍，而且呢，奥密克戎病毒的感染比例啊，也已经超过了 70%。我们中国呢，多个省市也出现了新的疫情，所以啊，还是希望大家多注意安全，防止被感染。如果大家有想特别收听日本哪一方面内容的节目，也请给我留言，我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。我在微信上面有一个视频号，名称跟这个节目一样，就叫静说日本，是用视频来介绍日本，基本上是一周有三四期的节目，大家感兴趣的话请关注。谢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